那你说预言和那个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有什么区别啊？
嗯，知识的言语你们有读了应该知道啊，知识的言语是什么 what 对不对？哎呀，智慧的言语是 how 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就说哎，他在哪里呀？好，那所以我会说他在某某人家，他在某某人家，这个就是一个 what 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知识的言语。好，那智慧的言语就是讲，例如说我们在 counseling 人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有智慧的言语的恩赐，是吧？啊，智慧言语的恩赐就是你就是讲出一些话呢，解决了他很深的问题，哈，那个，或者说讲出他的一些，这个就是指引出他的一条路来，哎，好 ，counseling 很需要有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的恩赐。那像昨天有一位姊妹跟我讲说，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，那一天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三个人嘛哈在一起，那我们正在讲什么，那我就忽然间跟他讲说，所以你在这方面就是要特别的留意，不被 distract 等等，我就跟他讲，他说。他说：“兄弟，好奇妙，你怎么会忽然间讲这个？”他说：“那个话一直到现在，常常在他的里面，非常的帮助他。他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被 distract 的人，啊，那我都不记得我有讲这个话。哎，他说我明明是在吃水果，而且根本都不是谈这方面，我怎么会忽然间就这样对他讲这样子的话？好，他说一直到现在，他说那就一直在没。”就是几乎每天都在他的里面，非常的帮助他。其实我讲过，我更不记得。好，那就是说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能听的耳？就是这样，神随时会借着人跟我们讲话，不要一定是先知啊，现在为你祷告，然后说主说，耶和华说，然后你才赶快拉长耳朵听。好，其实你失去很多。其实有时候牧师传道人跟你讲的一些话，其实有很多是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，但是你觉得哎，你没有说耶和华说啊，所以我也不以为然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要去留意，常常那种很顺服的人，他我看见太多了，他就讲跟他讲了，他就去做了，马上他就蒙福，他马上就很大的得着和改变。所以讲台的也是，每次讲了以后，那个人听了就去做了，你们发现他就很大改变。所以就是平常要常有能听的耳。
前面就是在旧约里面讲那个先知学校哈，那个是什么样？是怎么样的？就他训练先知吗？
对。
所以因为现在也有人有先知学校，对。
对对，撒母耳，对。他训练先知，哼，
那所以先知是可以
训练，就是带出先知门徒来嘛，嗯，
就是那他先知是可以训练出来，可以教出来的，还是？
对，可是看你怎么训练啊，至少你要训练先知，最重要就训练他跟神的关系啊，他的品格啊，他的顺服啊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把人带成为一个对的人，他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嘛。对，他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，所以其实，在我们当中，其实有很多位都有先知的这个恩赐在他身上，对吧？可是有的人自己不知道，但有的我会告诉他说：“你有，你要更多在这一方面去顺服神。”
那个会不会很像，就是有些人愿意，就在那个时候就业的时候，那个他们想要分别出来，然后献给神，然后多在这方就多知道神的事情的话，那个他就在这种学校里面被操练， 能够更多的，就好像现在的神学院，不过不圣灵学院那样子的。
是怎么样的人去被训练，这是我不知道的，好，因为圣经也并没有写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也有先知，而我们也可以做君王。在我们身上，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君王的灵，有祭司的灵，有先知的灵，哦，这些都有。那只是你在这一方面，如果你更多的去顺服，去操练，哦，去服侍神的家，服侍神别人，你这方面的恩赐就会越来越明显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上次我们问的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有恩赐，可他生命并没有到那个层，就是还蛮幼小的，那他如果来，那我们就讲到这方面。那然后如果说到这个，到如果到一个教会或到你的小家的话，那你做一个 spiritual leader 哈，那个属灵的领袖的话，那你怎么样来照管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子。
你说有什么样的，
就是有基督徒他有圣灵所赐的恩赐，比如说会看异象啊，会什么的，那可是他的生命其实是很幼小的。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些问题，那我们谈到这些时候，我就还想问，就是说如果他在你的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或者说在小家里面，那你做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你怎么样来 take care 这个 situation，
就是说他有一点这样的恩赐，但是其实他不太成熟，甚至不太懂事。因为一个懂事的基督徒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是懂得次序的，因为神很注重次序，很注重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还有神很注重权柄，神也很注重次序。所以一个成熟一个懂事的人，他到了一个小家，他应该知道尊重这个小家的 leader。 好，那所以他如果有什么看见什么异象啦，或者他想要对某个人觉得有感动，要去对那个人服侍，那个人对他发预言或什么，他应该先征求这个小家 leader 的同意，就说我好像有感动，神有什么话要对那个人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可不可以这样，应该要这样问。好，你看像我们上次那个聚会组织完毕，那个大家在追求，那陈俊文弟兄呢，他就有感动要去为那一个姊妹祷告，那他说神里面有给他一句话要给那个姊妹，他还先来问我，那江牧师，我里面有一句话要给那个姊妹，是这样这样说，你觉得对不对？阿不阿们？我说我阿们，你可以去对他说，他就去。好，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会很懂得次序，否则教会会混乱，这样子。有一些外地的先知，就说自称为是先知，然后去到一些教会，把那个教会就搞得一塌糊涂，后来那个牧师要去收场，而且有的后来收拾不起来了，因为牧师自己这方面又不太懂，也没有这方面恩赐，也不太懂，那然后就信徒就开始反啊，那个教会就分裂了，羊群就受伤害。那羊群常常是很愚昧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会分辨的，常哪里有新奇的啦，有什么都好。可是牧者是应该看管羊群，不要让他走偏了，被狼吃走了，叼走了，被狼咬了一口啦，这样。他的羊很愚昧的，但是有些羊他根本不服他的牧者，所以他就到处跑跑跑跑，就被野兽都撕裂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民无知识就必灭亡，在我们教会我们各方面都一直在装备你们，所以我发现我们教会好像每次 外请来任何讲员好像不大有人有什么问题需要去问，因为各方面一直被装备起来，自己里面越来越通达，这样子。像那个有的先知去一个教会就发了一些预言，后来教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的，知道吗？太多事情了， 那个牧者没有办法再来收拾残局了，后来就是教会受到很大亏损。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知道，他去到一个教会，他应该尊重神设立来治理这个教会的那个 leader。 神设立谁来治理这个教会？你这整个教会是神在管理的，他是元帅，但是他有设立他的仆人在那治理他的教会，经营管理治理他的教会。好，那是保护羊群建造羊群的。好，那如果另外一个人来，他就觉得哦，对他们发了一些预言啊等等等等，可是跟人家那个 leader 的教导不一样。好，那或者他也不知道羊群情况，事实上他发的预言也不一定正确。好，就搞出好多问题来，对吧？像我去任何教会服事，我很尊重那个教会的 leader。好，人家要找我交通或什么什么，我甚至也会跟那个 leader 讲，啊，就是说他要找我交通，好好不好或怎么样，就是说我们要尊重那个 leader，啊，因为他是长期在那儒养的，是摆上生命在那儒养的，那我们只是过客。好，那我们在这方面不要给神的家造成伤害。但是你知道羊群是很愚昧的，而且人都喜欢新鲜的。好，就是总是人家外来的好，新的好，就是这样，这个都要留意。像我去一些地方服事，他们的羊群就跟我讲啊，批评论断他们的牧师啊什么什么，那我就会告诉这个羊群，我不会说哦，因此他那么喜欢我啊，都讲他们牧师不好我就高兴，我不会这样子的啊。我就是告诉他说，可是你的牧，那你这样子，你觉得他讲台没供应或什么，那你要为他祷告啊。好，一个牧者的讲台能不能供应，是在乎自己信徒有没有忠心的在为他祷告，他才能够更多的领受祝福，来祝福他的百姓。好，那我们都是要人家和睦，而不是要人家分，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。
那如果就是有一人，让许多的小羊都觉得他很属灵，然后很神秘，那很想跟着他，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查出他有什么地方是好像不是成熟的，就是让人家觉得他很高，然后很可以跟随，那怎么样来带领，怎么样来劝小羊说先要警醒一点，还是怎么样？就说有些人就是非常奥秘，都不知道他只是会分享出一些话，让人家觉得说哇，他很属灵，然后就说我灵里面怎么样。然后我就怎么样，耶稣就怎么样，那就讲得很，
对对对，
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水从他里面喷出来，可是你都看不到水这样子。然后，可是小羊就想要跟啊，又觉得说很快就给他得到这个他的那种生命的境界，这样子觉得很高，那觉得很羡慕这样子。
嗯，我也有遇过这样子的哈，就是来到我们当中呢，然后他真的就是很奥秘那样子哈，很神秘，常常都闭着眼睛这样子哈。然后就说这个闭眼睛等候主呢，头要向下，因为活水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地方腹部这里，所以你要这样子哈，来注视耶稣哈。然后这个无论是圣灵充满，圣灵的喜，圣灵的敬，他都有，他全都有这样子哈。哦，就有几个小羊哦，就开始觉得哦，这个更属灵哈，更神秘，然后就去服从。那我也不能做什么，我只能为他们祷告。我不能告诉他说哦，他怎样怎样怎样，讲他就哎，你是在嫉妒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知道羊群这个，因为我知道那个人的背景，好，那。但是我也不方便去跟这些羊讲，好，那所以我就是祷告，就后来，我就是祷告求主保守这些羊群，不要受伤害，也不要被迷惑，以至于自己走偏了，这样子，好，那，其实有时候你会分辨的话，你要知道。这个人，你不要从这个人只从他讲的话就这样，你要看他长时期神在他身上的引导。 有时候讲的话很属灵很奥秘，但是你会发现他一会儿说神的旨意是这样，一会儿又说神要他那样，一会儿又不对了，又说神要他另外那样，那你就知道他不是很真实在跟随神的，是吧？那羊群常常不会分辨，只看这一段时间，也不去问他的过去，也不去了解整个的过程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不能跟羊群讲，我跟羊群讲，他就觉得我在批评论断，所以我只能为他们祷告，祷告，求主管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啊。结果后来主就忽然间让他就离开了，他就忽然间又转弯了，又说神又带领他去哪里了，就离开了。好，那几个羊群有的就有发现不对，有的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后来那个人走了，他在这边还是他真的有知道不对了。哎，好，那圣经上讲说要留心看他们的结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去分辨，哈、哦，凡事查验分辨，你要看这个人长期的来看，而不要只看他现在讲的话哦，现在做的时候好像很神，很神。那还有，你聪明一点，你就会分辨。那如果这么神，那他现在追求多少年了？那为什么都没有带出一个教会来？懂吗？有时候人觉得很神或很奥秘，那他有没有带出果子嘛？总要有果子嘛。如果你那么那样，施洗约翰人家都会服从他，跑到旷野去找施洗约翰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多年他还是只有他一个人？那他的家庭的果子如何？他的工作的果子如何？他服侍的果子如何？你要这一些要去分辨。还有就是说，人都是这样。你看每一个小孩子，哈，每一个小孩子会喜欢外面的阿姨叔叔比较好，不喜欢自己的妈妈、爸爸，对不对？因为妈妈、爸爸会给他唠叨，好，外面阿姨叔叔从来不会说他哪里要改进，哪里不好，只会给他糖果吃啦，叫他来他家里吃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他不需要濡养你嘛，他也很客气。但是你自己做父母了，你就知道。你身上讲你疼爱儿子的，你就怎么样，随时管教，责备管教，随时责备管教。所以没有一个父母会不责备孩子的，不可能的，看。那所以人都喜欢外面的阿姨叔叔比较好。如果你们以后去牧养教会，你会发现你如果不是留意羊群的情况，常常警醒的为他们祷告，好多教会都这样，随时就分裂，随时就分裂，好容易就分裂。嗯，我觉得我们教会到现在6年半，神一直在保守看顾，真的，那是真的，一群一直很谦卑的同心的一直在祷告。我们必须要谦卑，如果好像我们看见羊群去负重，我们就嫉妒，然后我们就不高兴，就要使用权柄来怎样怎样，主就不会这样做工。可是我遇到什么事，我常常是自己先下来，先下来，然后就是为他们祷告祷告，然后主自己就伸手做事。就每一次发生任何事，我发现都是神自己伸手做事，我都没有做什么，我只有祷告，只有谦卑下来祷告，不要用人的力量去做什么，去插手。
对，江姐，那我问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他到你的聚会当中，他可能讲很多东西，就像是一种笑似的，他讲很，如果一种
什么，
像一种笑啊，
啊笑，
对，就是说他讲很多东西是模棱两可的，是这样，有很多，就是说会给人带来很不好的影响的。像这种情况，你会不会去纠正，或者你去结束以后跟他谈？另外，我们也谈到方言，就是说，有的人或者在聚会中说语言呢，有些人甚至用那个第一人称，用第一人称来讲的，就说像这种情况，就是说，你一个是为他们祷告，
我会去谈，我会去跟他谈，
谈，
因为第一个他在玷污神的百姓，等于他一直在杀害神的百姓，这个我会去跟他谈， 跟刚刚的 case 不一样，因为刚刚 case 他并没有去杀害他摸什么，他只是很神秘，然后一副就是他是最属灵的，那人家就来服从他，我不能做什么。但是他已经起来去玷污跟去那个讲一些笑，哦，带给人那个那不好意思，我会去跟他谈，或者说他起来做先知，这样起来第一人称去讲什么话，我会去跟他讲的，我会去跟他讲。我们都处理过这种事，这种即使要得罪他，我也要去跟他讲。但是我是用很客气的态度跟他讲，我们不用什么权柄的，就是用很客气态度跟他讲，就是说，你要用第一人称神的地位来对神的百姓说话，这是很神圣的事，好。而你刚刚所讲的，我灵里并没有阿们，我并没有感受到圣灵的浇灌，好，那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最好在仰望神，你如果这样，你自己会变得被仇敌所攻，你会变得混乱，哎，所以你自己这方面一定要很留意，这么神圣的事，你不要随便去碰，哎，跟他讲。
就是说，既然方言是一个恩赐的话，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看法是说，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弟兄姊妹，应该都最后应该是会有方言？那我是想知道说，比较强的圣经根据在哪里？还有就是，江姐有没有遇过，就是真的有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或者是他醉酒醉酒醉酒之后多少年之后他才得到方言？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可是很久，
有，
目前都没有得到方言。
有，在我们当中有人啊，他被圣灵充满以后20年以后才有方言。有，有
20年以后，
哎，20年以后。
那可是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弟兄姊妹是一定都会得到方言吗？
为什么说这个方言是这样？我讲的方言，因为方言有两种，一种是你私祷的方言，私人的方言，另外一个是公开的方言，是要起来对会众说的方言。那个起来对会众说的方言不是每个人都有，那只是少数的人有，好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迟早会有私祷的方言。但是我也遇过很属灵的人，他也有主的同在很丰富，可是他还是没方言。所以我没有我没有遇到断气之前呢，只是说遇到他目前也没有，哎，那我们也就不敢说什么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到断气之前都没有。戴德森啊，哎呀，戴德森好像没有方言，是不是？A.B. Simpson 也没有呀， yeah， 就说迟早，大多数都会有。大多数，我知道有些人没得到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可以有，有的是这样。另外就是说，另外有的是因为他过去看见一些有说方言的人其实见证并不好，所以他就不羡慕，哦，就是说那为什么要有方言呢，哦，那 是这样，哦，那所以有的是因为不知无知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可以有这个，哦，另外有的是轻看，哎呦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，我现在有主的同在最重要，确实有主的同在最重要，但是呢，保罗也说你们要羡慕，好，要羡慕要有这个方言，好，所以你如果像玉成那样常常已经就是说主我真的我想要哈这样，那但是你还是以最爱耶稣，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是以我渴望跟你有更多爱的语言这样来祷告，我想主迟早会赐下。但是你不要因此就焦急，好，焦急还有灰心，你只要一直充满信心，这样有时候你越 relax 反而就越有了。因为我们以前服侍的一些清大交大，有些人都是在睡觉的时候才开始有方言，因为他平常太理性了，那或者太紧张了，就睡觉的时候就 relax， 那时候反而他开始有方言。
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开始说方言，
嗯，
然后说方言之后呢，但是后来就有一个师母来帮他验那个灵，
嗯，
结果那个就是验，就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就是问那个灵，就是说你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啊，这样子，结果那个灵就不能说话了。
嗯嗯嗯，
那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有发生。
对，我想这个都会有哈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就你知道魔鬼也撒旦教他们也会说方言，所以有的有方言确实是他是不对的灵在里面的。那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我们都不强调方言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最重要就是你要渴慕主，我们这个人里面要光明，不要有黑暗。好，然后要充满爱，要谦卑，要顺服，那你这个灵就一定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常常他为什么会去验他，就是因为发现他可能蛮骄傲的，或者总是不顺服，或者常常悖逆，所以会觉得他的灵是有不对才会去验，这样。那我们如果我们追求的方向是这样是对的，好，那就不太会有那一些事情。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他不是先来渴慕主，就是先渴慕方言啊，去照着人家教的去追求方言，其实是不好的，对他并不好。那你说要怎么处理？其实这种事情蛮多是发生在福音派的教会，因为比较没有这方面教导。好，那人某几个小羊去参加人家什么聚会或看到什么书，然后就去操练怎么样，结果就有了方言，然后里面又开始骄傲，觉得我有别人没有，像这种就很容易给邪灵攻进去，这样。好，那这样的人呢，常常邪灵是借着这样的人要使整个教会就害怕圣灵，害怕圣灵，以后牧师就会规定不准追求圣灵，不准说方言，就会变成这样。这其实是仇敌的诡计。那如果有这种事，尽量私下处理，不要张扬，张扬就使人害怕。任何事不要使羊群害怕，怕实在就是容易被仇敌攻。好，那羊群又很软弱，很容易害怕。好，羊群就是这样笨笨的，好，很容易被攻，很容易被迷惑，也很容易害怕，很容易吃仇敌要给他吃的东西。那我们一个有智慧的牧者，就是很多这种事尽量私下处理，例如赶鬼，不要在众人面前啊赶啊，使人都在注意这个。好，那就是使人在聚会里更多去注意耶稣，而不要去注意这一些仇敌的作为。好，那谈论这些，注意这些，然后使人都产生害怕，或者里面就闷闷不乐，尽量不要让人夺走了对神清纯的渴慕信心。好，这些很重要。
什么叫灵比较开？这是先天的还是可训练的？如果是后者，要如何训练？很好的问题哈。灵比较开哈，是先天的，好，是先天的。好，那就是你知道那个，我有一次看了一份报纸的那个报道哈，是一群医生去访问那个鸡童哈，然后他们就问啊，就发现鸡童有被动式的，有被动成为鸡童，有主动成为鸡童的哈。被动成为鸡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去看人家引鬼神哈。好，他就在那看的时候，就邪灵就附在他身上，他身体就开始抖动，就开始跳，他就成为鸡童，那是被动的。好，那一个主动去成为鸡童的呢，就是他要找一个行业，好，做鸡童这个行业，所以他就去庙里面，好，那庙里面呢，那庙就怎么样使他成为鸡童呢？把他关在那个神坛的下面，那个佛坛的下面，一个很小的一个位置，把它关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就是没有吃东西这样，大概有给他喝水吧，就没有吃东西这样，给他饿个几天这样， 好，那关在这样一个这样的地方啊，你就会变成神志恍惚啊，好，那精神恍惚啊，那时候邪灵就进去，他就成为乩童，这样，好，那你知道那个淫鬼神哈，你去看人家在淫那个什么七爷八爷啊什么那种东西哈，去看哈，就有邪灵附身的哈，那种都是灵比较开的，就是灵比较开。台湾话哈，台湾人称这样的人叫做命比较轻，哈，就是比较轻，所以他比较容易被那个灵附上去。那这种先天的呢，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子哈，他很小的时候，啊，他半夜起来去上厕所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我看到祖母啊，哈，回来了哈，或者说看到什么没有头的啦，哈，什么的，哈。”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？有哈，我认识好多个这样子的，哈，哎，结果他的女儿也是这样哎，所以灵比较开的，有时候比较。就说妈妈这样，有时候孩子也这样，哎，有的一家人都这样，好，就是那灵比较开的人呢，你如果让他去这个庙里，灵比较开的千万不要去庙里哈，就是他很容易被邪灵附，好，那他如果去圣灵运行很丰富，神同在很丰富的地方，他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，好，很容易被圣灵充满。这样了解了哈，好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训练，它就是天生的，天生。好，那神造人本来就是不一样，好，神造人，那你说，哎呦，那他好好，他灵比较开，他每次都一来就被圣灵充满了哈，好，然后灵比较开的人，他就是很容易被圣灵充满，来到这个属天的境界，他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也很容易看异象，哈，好，那就是那你说哎呦他好好，我怎么样都看不到，呵呵，那神是很公平的，他灵比较开呢，他就是他比较容易接触到灵界，所以他也很容易被仇敌攻击，那他容易听见圣灵的声音，可是他也很容易听见邪灵的声音，所以灵比较开的人一定要很留意洁净自己，保守自己。好，灵比较不开的人大部分都比较理性一点，还有那个灵比较开的人一般来讲他比较 sensitive， 比较敏感，好，那以至于他比较容易被搅扰，也比较容易睡不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大部分灵比较不开的就是睡得很好啊，脑神经很强壮啊，然后又是很理性啊，这种的大部分弟兄是属于比较灵比较不开，大部分的弟兄这样子。好，这样。经上说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因此有人说，祷告或宣告时腹部要用力，圣灵就更多的出来，这样说法是正确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好，我没有过这种教导。那么中国人说丹田之气不是很类似吗？有圣经根据吗？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哈，那是讲到说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哈，那我们的灵呢？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，我们的灵，因为魂就是比较属于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方面的，哈，那也就是比较多是属于这个头部啊，这个情感，这个方面的，哈，上面对吧？那灵是在我们的。确实是在我们的腹部这个地方，好，那神的同在住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圣灵从这个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就是因着他的渴慕，因着他的信，好，所以神因着他欢迎圣灵来掌管他，他愿意把自己降服于神，把我的主权都交给你，所以圣灵就来 take over， 就来掌管这个人，是这样子。那这跟你的腹部好像宣告的时候用力，这个我不知道。 是不是有就圣灵就会更多出来，我没有这个经历，我不知道。江杰说过，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一定有感觉也知道，可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感觉也不确定，请问如何使一些很追求且柔顺遵守神话语的人，在追求被圣灵充满的过程中不灰心啊？好，你怎么样使，其实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哈，最重要的不是我有没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历，好，那我就说一个生命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神的顺服的性格在他身上成型多少，耶稣基督柔顺的性格在他身上成型多少？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生是悖逆的，亚当的后代就是悖逆的，就是因着亚当的悖逆不顺服神，以至于罪才入了这个世界，所以亚当的后代也都被这个悖逆所捆绑。好，那我们蒙救恩多少呢？我们被拯救了多少，就看我们这个人现在顺服的性格在我身上成型了多少，顺从的性格，顺服柔顺的性格，还有谦卑的性格。好，因为亚当的后代都是骄傲的，好，都是骄傲的。好，那所以那个还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长成多少，这就是一个人最真实的生命。那圣灵充满了，我们越多的被充满，越多的被充满，应该这些生命都一直有开始一直长，渐渐长在我们身上。那有些人呢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可是他就是很踏实的每天起来亲近神，读神的话，他就去顺服，他真的就去遵守神的命令，那样去顺服，他就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人。那至于他有没有被，其实我上次讲了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这个人让圣灵在你身上掌管到什么样程度，这就是你被充满到什么样程度。好，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地位有多少，你的主权交出去给他有多少，那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分量有多少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讲说圣灵你更多再多一点来充满我，其实这个说法也并不是很合真理的，因为圣灵是一位，他不会分解他的肢体，首先圣灵的手先来充满，圣灵的这部分先来充满我。其实圣灵你更多来充满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圣灵你来掌管我更多的部分，我的情感，我的思想，我的意志，我的选择权都愿意让你来掌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只是你在感觉的经历里面会觉得诶，真的感觉到更多，感觉到更多，所以我们常常就说更多更多来充满我，其实不是，是说更多来掌管我，我愿意让我交出去，我每一个部位，我每一个地方我都愿意让你来掌管。好，就像我们刚开始，我们可能像我刚开始，我的婚姻的选择权，我很有我自己的看法，好，还有我要出国留学，我很有我自己的意见，好，就是说我在某些方面我可以顺服，可是在某些方面我自己还是我自己有很有我自己的意见，我的喜好，我不希望神来碰的。好，可是越追求我就越觉得顺服主是这么好的一件事，他是这么美善，他的旨意真的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，所以我越来就越愿意，好，主啊，我不愿意把这个主权也交给你，我愿意把出国的主权也交给你，你要不要我出国都可以，好，我愿意也把我的感情的主权也交给你，婚姻的主权也愿意交给你，好，越来越来，好，主，我愿意全时间的主权也愿意交给你， 就是一样一样的交出去。但我发现我全部交给神以后，我发现神从来没有虐待过我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这就是我越认识他，我真的越敢放心的把我的主权交给他。那这个就是圣灵更多的来掌管我这个人。其实圣灵充满真实的意义是这样的意义。那否则我上次有讲过，一个灵很开的人，他每次来都可以每次被浇灌。我昨天晚上又被充满了，可是回家就可以马上跟人家吵架了。回家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像参孙这样子的人。好，所以你如果还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就像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就来问荣教师说，荣教师啊，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。那荣教师就问他说，那你有没有神的同在？他说有啊。荣教师问他丰不丰富，他说很丰富。荣教师就说，那你还要什么？你已经有神的同在就是最宝贵嘛，那圣灵充满就是要带来神的同在，所以你已经有神的同在，你就要宝贵神这样与你同在，一直的感谢主，谢谢你愿意与我这样的一个人同在，谢谢神你这样屈尊的来与我同在。好，你一直为着你所已经得着的来感恩感谢，你就越来会越丰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永远不要灰心。好，特别是有些人比较理性一点的，灵比较不开啊，他的室友是灵很开的，哦，每次就这样，哇，好有感觉哦，然后又哭又笑的，又什么的，哦，他就好挫折感哦。其实不需要这样，神是公平的，啊，在神眼中，很可能神觉得你的生命比他更丰富很多，更成熟很多，好，这样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观念。如何区分圣灵充满和在聚会中一些圣灵工作的感觉，例如哭笑、觉得热等等，是否那些圣灵工作的感觉就是圣灵充满？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好，那是不是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呢？其实看每一个人自己怎么去定义啦，好，也就是说，有些人有一点感觉了，他就觉得，哦，我被充满了，我被充满了。有些人其实神已经这么热烧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说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知道吗？好，就是，然后呢，特别是有些姊妹又比较感性一点呢，哦，他有一些圣灵的经历，他就可以形容的非常非常的这个，哦，好像很丰富的样子。那有一些弟兄其实他可能得着的更丰富，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更大工作，可他就觉得还好啊，没什么很特别啊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，好，所以不要太去在乎这个。我有没有一次这个经历，这个算不算被充满，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。你最要在乎的就是我有没有里面越来越渴慕神，我有没有里面越来越渴慕让他来掌管我的全所有，这就是你真实的被他得着。好，就是我真的要归属于他，我知道我是他买赎来的，我真的爱上他，那就是一个很真实的，你这个人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。因为我已经讲了，我们不是要追求圣灵充满，我们是要追求什么？满有圣灵。那我上次讲了什么是满有圣灵啊？就像长大麻风一样，那个字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是看得见的。那这个人呢，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，他不是常常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自己的主见很强，老我很强，好，你发现他这个人是很柔软的，在神的手中的，好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都跟随羔羊，好，这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一批得胜者， 好，所以我们要最在乎的是这个，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满有圣灵嘛。所以我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越来越常常都在跟神交通思想？好，是不是越来越脱离属地的思想？我的情感是不是越来越不会一个泛滥的情感？好，那个像人家属地爱情小说的那一种情感，而是我的情感是被他所管理，是有节制的，是一个圣，是被他圣别出来的情感。一个圣洁的情感，属天的热情，好，这种才是我们要追求的。那这个才叫生命，这才叫生命，不是一两次轰轰烈烈的经历。任何有过几次轰轰烈烈的经历都会成为过去的，好，那个都还不成为你的生命。生命是日积月累的，生命是经过考验，经过试炼而长成的。等候主的时间一定要连续下来吗？如果说每天等15分钟，可以 break it down 吗？这什么意思？15分钟再分成几次是吧？哦，那个，我为什么问说哈，你除了晨更以外，你有没有花15分钟以上去等候神哈？就是说你每一次做完一件事，你去亲近主一两分钟，这是帮助你思想不会整个都跑出去在那些事情上，常常在知道你有一个，你有宝贝在你的瓦器里，留意把注意力再回到他身上，就是帮助你这样而已，帮助你的思想常常再回到他身上。但是至于你要让神来改变你，你很需要长一点的时间，长一点的时间。好，有时候我们等候神刚开始五分钟十分钟没感觉的，好，等到15分钟哦，才开始有一点感觉，开始神开始在做工了，好，然后你就起来了，拜拜。好，所以你需要给神长一点的时间。好，也就是说我需要去浸泡在，浸透在他的那个膏油里面。好，我讲到说一个满有圣灵，用一个比喻，就是像蜜饯。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浇灌，就好像那个我们台湾有卖一种叫做李子，然后外面高抹了一圈糖，有没有？叫什么？糖葫芦是吧？糖葫芦哈，我只知道台湾话，不会讲国语哈。叫糖葫芦哈，这样哈，就是你咬下去，外面是甜的，里面是酸的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样。那这个就是圣灵浇灌，浇灌，但是其实你的老我没有改变，你的思想、你的情感也没改变，就是我们来到这被圣灵浇灌，就是裹上神的膏抹，所以你一出去，你一跟人家喧哗，你马上又不见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要追求的呢是蜜饯，好，不是糖葫芦。就是说蜜饯就是什么呢？你需要把这个水果要把它踏一踏，拍一拍，拍的有些破口，有一些烂了，就是拍扁了，然后呢一直浸泡在糖水里面，浸泡一段时间了，你就发现吃起来整个都是甜的，那个就是满有圣灵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这样，我这个人需要去浸泡在他的里面，好，每个口都向他打开，我愿意被他压，愿意他捶，好，就是神这样来破碎我，我愿意被他破碎，破碎什么？破碎我的意志，我们那个 stubborn, 我们那个刚强顽固的意志，好，就是我偏要。我不要，就是我们那个刚强的意志愿意被神这样打扁下去了，扁下去了，然后呢那个糖水才进了进去，而且还浸泡越长久的时间，那它才变甜了。 所以你会不会发现，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，哎，每次就看他在聚会里又哭又笑的，又叫的，哈、哦，然后要不然又是倒在地上的。可是你跟他生活相处在一起，你就觉得他的主见、主观都好强哦，很不容易被人家说一两句话的，他没有什么改变的，哦，那这样你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为这种事很起困惑，为什么他都被圣灵充满，可是每次跟他相处好难跟他同工哦，哈、哦，他怎么都就是都是要人家听他的，他从来不肯听别人意见的，都不能说他的，哈、哦，就是那么硬，哈、哦，那你就知道就是糖葫芦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哈、哦，你要不要变为蜜饯？哈，哈，你愿不愿意变为蜜饯？好，就是说我需要这样浸在糖水里面。好，那这样子很多先生就解决了他们的困惑，对不对？很多先生会觉得这个太太每次，哎呦，就每次追求圣灵充满，她就是又哭又笑的。可是我看我这个太太一点都没改变，啊，还是很硬啊，哈，一点都不懂顺服。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了哈。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去亲近神，给神机会，而且神碰到环境来了，神临到他身上，他还是不肯顺服下来，好、哦，他不肯把那个意志被神来破碎，那所以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成为蜜饯嘛，好、哦，这样先生的困惑就得到解决了哈，圣灵充满以后是不是脸色就不一样了？像脸色发光发红，我想有时是会的，有时也许不见得那么明显，好、哦，但是确实当你被圣灵充满那个程度越丰富的时候，确实脸上会你就是感觉哇，好像脸上充满了荣光这样子，好，那但是那个也是渐渐褪去，就是你需要一直继续的被充满，好，所以大家留意，不要去注意外面的现象，好，不要去注意外面的现象，好，去注意里面的，就像那个蜜饯，重要的是糖水已经一直浸泡，那个里面的改变。如何去与一个反对圣灵工作的牧师同工？是否一定要离开教会？如果是神要你跟他同工，你很清楚是神的旨意，好，那你就是一直留意去顺服他，去顺服他。好，那我觉得神如果要你跟他同工呢，就是一定是要造就你这个人。造就你这个人，而且借着你这样子的凡事顺服所散发出来的基督馨香之气，好，会吸引这个牧师也会开始起来渴慕神，渴慕要被圣灵充满，好，如果神要你跟他同工，我想那个目的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必须是彻底的顺服到底，你不要说、哦、我已经顺服了他一年了，我再也顺服不下去了，你除非很可能到第二年神就开始要产生果效在他身上了，所以你要这样子，可以借着你的生命去影响他，改变他，那否则的话如果你并不清楚神要你跟他同工，我看你是得离开教会，因为你不是只是做信徒而已，你是要同工，同工二人不同心是没有办法同父一轭的，好，同工是要同父一轭，好，那你没有同心，你更没有办法同父一轭，尤其在圣灵的这一件事上，他基本上他是反对的，那你怎么去跟随圣灵，你怎么去顺服圣灵，很难，这样，好，在讲说旧约中提到神的灵与新约中的圣灵有什么区别？好，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圣灵充满，外在的和内在的。旧约中讲的神的灵跟新约的圣灵是一样的，都是同一位圣灵，只是旧约呢，神的灵只偶尔临到某一些他特别拣选的人身上，那新约呢，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好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就把圣灵赐下来，住到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就变得圣灵可以在我们的身上，普遍的，凡愿意信主，愿意渴慕，打开心门，愿意把主权交给他，他就来充满，好，就是变得是普遍的这样。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圣灵充满，外在的和内在的？好，这个我上次有没有讲？好，没有。好，外在的充满是指一个外在的浇灌。好，那外在的充满呢？外在的浇灌或者外在的浇灌或者外在的充满呢，常常带来的是一个见证的能力。好，就是我上次讲到说，当他们在面对逼迫啊、审问啊、面对抵挡啊、这样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他们，然后他们就会产生一个神机骑士，或者有一个胆量、然后有智慧，知道怎么回答、那或者有力量，这个或者有恩赐赶鬼，各方面的，就是一个常常带来一个能力，一个恩赐的彰显。那内在的充满呢，常常是在书信里面特别讲到这些内在的充满。好，外在的充满浇灌比较多，都在使徒行传常常都讲到，都是在当时的一个经历。好，那内在的充满呢，比较是讲到这个借着顺服亲近他，把主权降服于神，神在里面越来越掌管你这个人。好，所以是一个就是神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好，来充满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意志，好，使我们改变向他，这样。好，那所以最重要的，你内在的充满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外在的充满常常是带来一个见证服事的能力。但是你需要那个内在的充满，所以为什么等候神这么重要？好，一个人可以常常在这个你有恩赐去服侍别人，恩赐也是，恩赐是为着他的教会，供应他的教会是服侍，好，恩赐。但是生命呢，是你自己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今这一堂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，可能没有时间讲，那到下一堂才有时间讲到恩赐跟生命。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，圣灵是否仍然再充满他？他是否仍然被称为圣灵充满的人？好，这一题其实我们上次有讲哈。就是说他这个题目啊，就是说圣灵充满是个讲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就是他是个形容词，这个人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，他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呢，那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，一般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是比较不会跌倒的，如果万一他有一时的怎么样跌倒的话，所谓满有圣灵就是他已经常常被圣灵掌管，那他就比较不会跌倒。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常常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，那他还是会随时会有跌倒的随时的可能。好，那他说所以这个满有圣灵的人，他说他如果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他是否仍然被称为圣灵充满的人？一个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，你因一时的软弱跌倒的话，他会很快的认罪悔改，再马上又跟神连在一起，这样。好，所以一个蛮有圣灵的人，他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。 被圣灵充满是否是一个恩赐？是否是一个恩赐？为什么有的人刚信主就被圣灵充满，而有的人要追求很长时间才被圣灵充满？好，有的人刚信主就被圣灵充满，这个都是神随己意的。好，这样就有些人就是他当时就被充满，大多数的人都是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才被圣灵充满。好，但是我一再跟大家讲，神是很公平的，不管你早充满晚充满，你只要持续的是这样过这样的生活，你虽然比较晚充满，但你充满的那个程度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失去的程度。那一个人很快被充满，但是他因为没有经过这样的追求，哦，所以他也很快失去。神是公平的。如何区分真假使徒说让我按手使你被圣灵充满？那个第一个哈，我今天本来也要讲，不要随便让人家按手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，你认识他。像我们教会每一次特会是一定是有挂那个服事同工啊，那个才能够去为人家按手祷告哈，啊，否则不要随便为了被人家按手，因为有些人呢自己的灵比较开，而那个按手的灵呢，这个是因为已经在别的教会他们有一些事情发生哈，啊，就是他被他按手以后就变成有邪灵进去了，哦，那或者有些人有淫乱的灵，哦，那你的灵又比较开，那个淫乱的有身上有淫乱的灵的人，他为你按手就变成你身上也开始有淫乱的灵，哦，你一定要留意，特别自己灵比较开的真的很容易沾染污秽，别人身上那种不对的灵很容易到你身上，这样，好，好。